就是留学的这个申请，我觉得不管是你最后申没有申上，这个语言学习的过程，然后包括对于自己生活的梳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梳理，对于你来说是有价值的。你向外认识了100个人，可能其中只有一个他是可以真正帮助到你的，或者说、在未来能够帮助到你的，那即便这个概率很低、这件事情也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环境可能可以影响到一些，但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是你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也并不会因为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得到这边所有的一切。就是站在2024这个角度来去看留学的性价比，我觉得不管你去哪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的性价比是不值的。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期的逆行人生，今天是我们30+去留学这个项目的第二期节目。那第二期节目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一个嘉宾是30岁这一年辞去了大厂的工作，然后申请了北欧这边的 AIGC 相关的专业。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美国的扶持青年创业者还有社会创新公益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叫 Watson。我是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在青山村在线下有认识到今天我们来的这位嘉宾，所以那个时候他刚刚在准备要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去北欧，然后就聊到浅浅的聊了一下关于他要去的申请的国家专业，包括之前的一些经历。这段时间也看了很多之前他在网上要去申请之前发布的一些视频，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个 B 站上的 UP 主。我当初之所以想做这个系列，也是因为我觉得30+的这个人群，不同于一些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的人，在职场经历过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积累呀，然后再选择出国留学，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更加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会涉及到更多人生层面的思考。而且在国内的语境中，好像30岁以后好像是一个生活应该逐渐趋于安稳的年纪，那我也会很好奇这些过了30岁的人，甚至我们后面也会聊40岁以后出国留学的嘉宾，50岁以后出国留学的嘉宾，在这些不同的所谓的国内大龄的这样的一个帽子下的人，为什么会选择出国留学，然后他们在追求一些什么，以及未来的一些人生规划，他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很卷的时代的一种新的出路吧。所以好，那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Zack 先跟大家简单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背景，打个招呼，就是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些情况。
哎，大家好，我是张子和 Zack， 然后我的所有的平台内容平台都是张子和 Zack 这个名字。然后我在来这边上学之前在深圳工作大概有6年多的时间，然后一开始是在创业公司，后来在一家手机，然后最后最近一份工作是在字节跳动，在做剪映，就是电脑端的这个剪辑产品，从0到1。然后后来我离开了，就来到申请了北欧这边的学校，然后现在是在这边研究生的第一年。对，然后还它是2年的项目，所以明年的话我会去意大利。然后我学的是人机交互方面的东西，其实跟 AIGC 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对 AI 或者说内容创作是比较感兴趣的，所以在学这个学业的同时，我是在一直在自己研究，然后在搞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吧。
因为我看你有一个标签是 AIGC 创业，所以你将来可能毕业之后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是吗？
其实这个项目它申请的时候就会要求你去写一个 motivation letter， 然后它那个里面不仅只是一个动机，它还要求你写一个商业计划书，所以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大家可能都是对创业或者说有自己想法的，然后我当时写的就是AIGC 相关的，然后来这边现在正在做的项目其实也是，但是跟我之前写的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还是在这个领域在做探索。然后因为其实AI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吧，然后基本上每天都会有特别多新的技术的产生， 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
那我记得之前你是在，我印象记住的是你前两份工作，一个是在一家这个手机厂商，然后第二个你刚刚也说的是在字节跳动，其实算是创业公司，还有大厂两份职业经历吧。而且我觉得看你之前的一些视频，其实之前两份工作感觉你做的还挺好的，因为一家好像你还上了一个发布会，就是做一些产品的介绍，所以就是比较好奇你在当时第一次决定想说申请出国留学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吗？
我其实并不是在工作当中，然后决定去出国留学的，然后就是边工作边准备。如果了解字节跳动的话，其实我是根本没有精力去考虑、去想这些事情的。就是你的精力是完全不够用的，一天从早到晚可能都被生活占据着，没有时间想这个东西，更没有时间去准备。所以我是完全离开了工作之后，大概3、4个月吧。然后才决定去申请的，然后离开工作的原因，我觉得是，怎么说，这条道路虽然它还有，我还有上升的空间啊，在公司内部，但是好像即便你可以级别的上升，更多拿到更多的钱，好，那条道路对我来说的吸引力比较，就是没有什么吸引力，你不会说感觉到特别激动，也不会说当你变成了你的领导的领导的领导，就是跳很多级之后，你就会非常的幸福和开心。而且在那个环境下面，你是没有机会接触到外界的更多的信息机会的，就是他是把你完全封闭在那里的。所以我就觉得当时还没有30嘛，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折腾的这个年纪。我再去探索一下自己，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然后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其实就是没有找到什么，然后你的积蓄可能全部都花完了，那最多再回去找一份工作。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难，就是但是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能够朝这个方向一直去坚持10年、20年的这样的一个能自己能说服自己的东西很难。
对，因为我刚才听你说，你想到职场里面的有一些领导们可能不断的升职，然后当领导的领导，这条路没有那么吸引你。我会想到我当时离开职场的时候，也是因为想象了一下，观察了一下我们公司里面的那些比我职级更高的人，可能再过3到5年之后，我就是他们的那个样子。那他们的那种状态，我是不是羡慕？然后发现不是很羡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那我要果断的跳出这个职场这个体系，会有一定的相似性吧。然后还听到你刚才说，其实你是那个时候还没到30岁，但逼近30岁的这个年纪。
对。
我不知道你。因为其实我觉得30岁在国内确实大家会把它当做一个坎儿，就觉得好像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得做出一些什么新的事情，或者说是取得一些什么成绩。所以你其实，在那个阶段也会有这方面关于这个30岁这个卡点的一个焦虑吗？
我自己倒没有什么对于30岁的这种执念和焦虑，就是大家会说30而立，但是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多年前的。那对于当时那个年代，当时的那个社会背景、结构、工作的状态来说的话，它可能确实是一个时间。但对于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年龄好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对于特别是我在做互联网或者说科技这一圈的话，那很多创始人或者是做出一番事情的人，其实都是在30到40岁，然后慢慢去磨，然后找到真正的一个自己完全可以投入并且可以做出一些价值和成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当时对于年龄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
看你说是你留了大概50万的预算，然后准备去北欧留学，对很多职场人来说，可能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嘛。然后做这样一个决定，应该会需要下很大的一个决心。我不知道你当时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前后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很纠结的， 因素，或者说有来自外界的一些阻力？
我倒没有吧，我的父母其实对我现在做什么自己的选择，其实他们不会过度的干涉。学费的话，北欧的学费其实并不贵，然后一年的话大概10万块，然后两年的话其实学费就是20万出头，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的生活费，那这个费其实你不管在哪里都要去花的。我来了这边之后，我还是在就是每个月会看一下自己的账单，会记账，然后我发现就是半年看回看这半年的每个月的花销其实一点一点在降低，然后我的花销是比之前在深圳要少的。
你在北欧的花销比深圳的时候要少，月花销？
对，因为深圳的时候比较大手大脚，因为深圳的时候什么东西很方便啊，各种点外卖，然后各种叫快递，然后各种就是淘宝上买买买，然后还有就是打车，每天打车，可能2-3公里也打车，然后在那这边的话就是打车非常的贵，所以你基本上就没怎么打车了，然后大概就是我们住在市中心很方便，所以都是步行的距离，其他的生活方面然后就从外卖变成了自己去买原始的食材，然后自己做饭，然后这部分开销一下就降下来。我吃饭的话可能一个月我在这边的花销不会超过3000块吧。那我有一个专门的视频是讲这个花销的，那个是我在刚来一个月的时候做的，就是去年9月发布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花销可能还浮在每月10000多，就是所有加起来10000多，但是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可能学生普遍我看他们花销5-6千的也有，因为学生的话其实有很多优惠，然后住房的话也会比较便宜。
我前面听你前面聊的这些，我觉得好像你当初决定出国留学这个决定做的还是挺丝滑的，而且也没有受到太多，听下来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外界的阻力，你自己想的也很清楚。所以
我觉得我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就是当时这个想法应该是源于2022年的9月份吧，我就觉得哎，好像我也可以申请一下学校啊，这也是申请季啊，然后大概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那我把试一考，然后这些文书一准备，那我可以申请试一下。我对于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个执念，就是我如果没有申上了，那我可能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申第二次，然后就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但是当时就想，那我可以试一下。2022年10月2号开始，我开始确定准备我要考试，然后10月到11月中就是我给自己考雅思的时间，然后11月中到12月底，然后就是我写文书的时间，然后1月份就是整理然后提交文书的时间，然后就是大概这样一个时间线规划。我只是说当时很向往来到北欧这样一个新的环境。
哦，那你这个时间线还是挺紧凑的，而且从10月份准备到1月份提交，就是这个时间我感觉跟我其他了解准备阶段的人比起来很短了。
因为我觉得如果长的话我会很痛苦，我会坚持不下去。然后我觉得准备留学的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有价值的，就是你需要去参加考试，然后我又是一个远离考试大概6-7年的人，然后你再回到那个环境下，然后再去做那种题练习，就有点感觉就是还是要花一些时间再重回到那个状态的，就是当时做题的时候感觉也挺奇怪的，如果自己去做的话肯定会拖延。我和大家一样，就是也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我的方式是当时我有自己的这个社群跟小组嘛，然后我当时就新起了一期，就是相当于大概6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付费的小社群，学习的社群，然后大概有30多个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时的计划和目标，然后还有一些我之前准备的就是大概每周会放给大家3节课，然后就是视频，然后一些作业，然后一些讨论的，就是像一个论坛一样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就在群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在做，然后我的计划就是就接下来的6周之内把雅思考完通过。对，然后大家每天都在学习，我也每天都在学习，然后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
其实也算是靠他律的方式去倒逼自己， 去执行和推动计划。
你做博主你肯定会有一些包袱嘛，因为你这个形象都已经放在外面了，然后大家也是觉得觉得想向你学习，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态度，一起加入你的社群都是很支持你的。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要保持更加的就是投入啊。这只是那个雅思考试嘛，考试的过程，然后考试完成之后还有那个 motivation letter， 就是写那个信的过程。我觉得那个过程也是对过去这比方说20几年的人生的一个梳理，也是挺有价值的。所以就是留学的这个申请，我觉得不管是你最后申没有申上，这个语言学习的过程，然后包括对于自己生活的梳理，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梳理，对于你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并没有说一定要申到学校他才完成了这个，就是这些成绩才变得有意义，但是那个过程其实也是挺有意义的，然后我也挺享受那段时间的。
那你那段时间的状态，你觉得是，我刚刚听下来觉得好像还是挺好的，但我感觉有些人在这阶段他可能得失心会影响一部分心态吧。我听下来，因为你刚刚说就算最后没有申请上你也很享受这阶段，那如果可能有些人得失心他就觉得我一定要申请上，我都已经辞职了，我都已经每天就是没有收入来源了，大家可能就会多多少少会有些焦虑。就是你那个阶段你会有焦虑的情绪吗？
肯定会有啊。我觉得我的焦虑的点是在雅思考完之后，我其实没有考到自己理想的雅思的成绩，但是够申请了，我就说不用重考了。然后就是在写自己 motivation letter 和文书的过程当中，我很痛苦，我天天坐在电脑面前，我蹦不出来几个字，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好多好多东西就是乱到你没有办法能抓到一根线把它理清楚。当时还是在那个疫情过程当中，2022年嘛，然后大家其实都在家里被关的挺难受的，然后我当时就想换一个环境，我想一个人换一个环境，然后我看了海南，从深圳到海南应该很近，但是那个机票居然要8000-9000，然后我说我过去然后再加上住酒店，哇，那这个价格可以出国了。然后我当时又看了一下国际机票，哎，去日本的飞机很便宜，这个头等舱可能最后才6000多吧。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个头等舱，然后我的日本签证是一个就是多年的那个，它还在有效期内，所以我就直接去日本了。然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然后我去的就是我在那个镰仓，就是《灌篮高手》拍摄的那个海边。那个地方住了大概3-4周吧，然后我就在那个阶段在写我的文书，然后每天出去走走，买买东西，做做东西，吃吃，然后看看风景，然后就写文书，梳理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因为你在那边其实也没有什么交流，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写文书，写完文书到了下午我就去找当地，就是日本他们柔术也很流行，然后就去柔术馆训练，然后晚上回来再写写，然后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就是这样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是觉得是有一些焦虑情绪的，然后写不出来，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够好。
你在写文书这个整个过程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啊？
12月出去的日本，然后头2周还是没什么进度。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先买了一个文书老师的服务，就是他是一个个人的，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我买了他的服务，他只有在圣诞节后的那几天有档期，所以就相当于他给了我一个 deadline， 然后那我必须要在那个圣诞节后那几天把东西给他，然后他才能去帮我改，相当于12月头2周没写出来个啥，然后第3周就是圣诞节那周写出来了很多东西。然后这样就也是我觉得有一些心理坎吧，然后自己迈过去了。就是刚开始你是觉得他给你限制有个那样600词，让你把自己的过去的这一辈子去就是20多年讲一下，然后以及自己想要去做什么去讲一下，我觉得好难。然后后来我就把那个限制打破了，然后我就说我想到什么写什么，把这条线先梳理出来，然后就直接就那一周写了一个大概3500词的自我的介绍，然后写出这个版本之后你再去删它就很容易了。 然后你去把它删成一个600词的，然后你把这个600词跟3000多词的同时发给那个人，然后他帮你看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知道哪里可以更好的去呈现你自己了。
所以你的整个申请的过程大部分是靠 DIY 的吗？就除了这个文书这部分可能会请一些老师帮你润色一下之外，
就是 DIY。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想申请学校的话，首先 DIY 它可以检测你到底有多想来出国上学，你要选自己，你要自己完全100%的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你要学的东西有哪些，然后你自己在花钱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会更加的情愿去花这个钱或怎样。然后如果是中介的话，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靠谱，因为毕竟是你是一个外人，是一个第三人的事情，他不会说像你为自己准备去自己找这些机会去做事那么的用心和上心。所以我也是比较喜欢自己去把这些信息搜集起来，然后自己来去做决定的。
说到收集信息，那很多人在要去决定留学的时候就要选专业和学校嘛，然后这个可能前期要花很大的时间精力去筛选。包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想出国留学，但是就是不知道自己适合读想读什么专业，所以你当时是怎么找到现在读就读的这个项目的呢？就是也可以简单科普一下你现在读的那个项目吧，就 EIT 项目。
我当时我去看申请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的方式还是从学校的官网，先可能你要先筛一下自己想申请的国家，因为对于我来说我的目标很准确，我就是想去北欧，所以我申请的所有的学校，我没有申请很多学校，所有的学校都是瑞典芬兰，然后荷兰我也申请了其实就是这三个国家，我的所有的学校就是我一共就申了可能4-5个吧，所以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海投，就是我只想去这几个学校，然后我就申这几个，然后每一个都是单独为他们写的文书，要稍微改一下，然后朝那个方向去努力。芬兰申了一个学校，我数一下，芬兰申了一个学校，荷兰申了两个学校，瑞典申了，瑞典是志愿报志愿的这种方式，就跟高考一样，所以一个志愿里面会有四个就是4个学校的志愿嘛，就是它是按1、2、3、4这样排序的，然后你被哪个录取了，后面的学校就不会再录到你了，就是相当于瑞典4个学校吧，然后还有就是 EIT 的项目，一共五个机会。然后筛学校的方式是你可能要看一下他的专业，然后这个专业我看的时候，我一直想学的就是人机交互方向的，然后这个东西和我本科是有一些跨界的，就是我因为我本科是学机械这些方面的，就是完全的是工科，然后和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工作一直在互联网，然后对于产品啊，然后设计 UI 啊交互啊这些比较了解，所以我找的也是按我工作的这个经验来去转专业来去换的，所以基本上就确定在人机交互这个方向，然后再看学校去筛的话，那你会看一些排名较高的学校吧，虽然排名对于北欧这样的地区来说的话，他们当地人都不是很在意，然后但是你当时筛的时候你是还要看一些 QS 排名的，然后最好的其实就是瑞典最好的就是 KTH 就是如果你要学计算机啊相关的话， KTH 就瑞典的皇家理工，在斯德哥尔摩也是他们的首都，然后还有就是芬兰的阿尔托大学，然后它是几个学校合并的，然后它的排名也比较靠前，然后还有就是荷兰的学校啊，荷兰的那边的也有一些学校有这个人机交互，或者说这种媒体互动，就他们叫做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或者说medium technology 或 medium interaction， 就是这类的专业。然后我就按这个方向去准备的所有的材料去申请的。然后 EIT 的项目其实是我之前在深圳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推荐的， 但是我最想去的其实是就是能够在KTH 就是我现在在的皇家理工就是这个地方直接待两年，我不想再去换其他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在斯德哥尔摩这个学校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两年对于我来说，不管你去创业啊然后积累人脉啊做任何的事情，它是有一些好处的，而不会像现在 EIT 这个项目来说跳来跳去。因为我最后我确实是没有拿到这个皇家理工两年这边的 offer， 所以我最后选择 EIT， 因为 EIT 里面也有皇家理工，所以我是这样选择的。
所以你是跨专业申请的，因为我其实了解到欧洲那边有很多学校，他对你的专业相关性、学术相关性要求还是挺高的，所以跨专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对，所以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所有的这些申请材料当中，你现在回看的话，你觉得加分项是什么？就是最容易打动他们跨专业录取你的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我的简历其实如果只是单看我的申请材料或简历的话，我其实是和这些学生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的。就是欧洲他们对于985、211的名校，其实他们有一些名单的，就是这些学校是他们觉得很认可的。就是包括荷兰，你在申请荷兰的学校的时候，他网站上他会列一个就是中国的University 211 985，然后有个名单，然后上面有二三十个学校是他们非常认可的。所以如果你是在那个名单上你来申请的话，那相当于你的简历上就会有加分，然后再加上你可能有发表过论文或者说做过一些项目，那也会有加分。而且对于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在本科期间发表过任何的论文，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有名就是知名教授的项目。然后我有的我的基点还很低，我的基点多少来着，我是3.7吧，好像还是什么。因为我的均分是78，你要按100分来算的话就是均分78，它不是一个很高的基点，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申请里面可能就是倒数的这种。然后我唯一能够和别人不一样的应该就是工作的经历吧，然后和我现在想做的事情的这些想法，所以我可能着重都放在动机性的呈现。然后因为我也做内容做视频嘛，所以你可以在就是他们可以在各种 YouTube 啊什么也可以上面找到我，所以我当时在那个简历里面的话是挺多超练的，就是加了那个 link， 然后他们看到那个字是蓝的可以点击的，那他就可以跳到哦，我提这件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他会有很多更多的方式来了解到我。唯一我觉得不一样的可能是这个吧，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人说可能这个 motivation letter 那些招生人在看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注重，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我唯一可以准备的东西，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让我更突出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拿到奖学金的原因，因为拿到奖学金的这些同学在这边看来应该都是国内985、211，然后之前有发表过论文和项目的，就是学术圈的这些人。如果你是工作之后来这边的话，申请到奖学金的概率会稍微低一些。
哦，那你当时申请的这些四五所学校吧，四五个项目里面你最后拿到了几个 offer 呢？
芬兰的阿尔图大学没有发 offer， 拒绝了。然后瑞典的话就是这个学校当时没有拿到是因为一直在 waitlist 上面，然后我这个专业就是皇家理工只招三个人，然后我在 waitlist 上我前面还有两个人，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没什么项目，因为他招的人确实太少了，就是这一个他们都是隶属于一个创新项目下的，但是这一个方向这一个 track 里面只给三个人机会人机交互，所以他招的人非常的少。然后我拿到的 offer 是 EIT， 然后还有荷兰的 Leiden University， 后面其他的就是我基本上没看了，然后因为你已经确定，然后就确定 offer， 后面大学就没有再去追问了。
了解，所以其实听下来跨专业和学术 如果之前学术上没有太大的一些相关性和优势的话，其实奖学金申请这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对，就即便上是那些工作之后也申请上奖学金的，那他一定是在他的工作之中，或者是在他就是多年前的本科学习当中，他的成绩也非常的优秀，然后这样他是可以申请到奖学金的。但像我这种没有任何论文、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那就是真的非常的难。
有没有可能是你这个专业本身也是比较看重就是偏学术项，因为他们也会有一些工业项的嘛的专业，然后可能他会比较看重一些你之前的可能就会工作经历相关的一些背景。
嗯，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奖学金的机会其实这几年是在减少的，而且他的奖学金机会是面向所有专业的，所以就跟你竞争的是就是各个专业的都有。然后这边拿到奖学金的，我觉得就是特别是申请北欧的项目，如果你去做绿色清洁能源，然后包括一些人文这种平等啊话题啊，他应该会比较好拿到。对，然后科技相关的或者是这些科学相关的，那就是一定是比较学术的。
你当时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遇到过那种特别大的卡点啊？除了前面我听你说你在写这个动机信的时候前期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其他的部分不知道还有吗？
提交之后会比较焦虑吧，特别是马上要公布消息的 那几天。北欧他们的消息公布是在三月底这个时间，然后所以去年的三月底最后的那一周我是非常焦虑的，然后最后成绩公布了之后就还好。
你的推荐信这块没有遇到困难吗？因为我上一个采访嘉宾他推荐信这块还是遇到了挺多卡点，因为毕业太多年了，可能之前的学校老师啊什么的挺难联系上了。
哦，是的，推荐信的话我是他们要求是要有两封，然后我找的话就是一封是学术学校那部分的，然后一封是工作环境下的，就是最后一份工作自己然后我找的老师，因为我不想找国内的之前大学的这些学校的老师这可能如果最终实在找不到的话可能我会再去找他，但是我最近的一份教育经历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去美国的那个孵化，就是 Watson 的项目，所以我的推荐信其实是 Eric 帮我写的。我找的 Eric， 然后因为我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我还会给 Eric 发一封邮件，然后我在12月就是2022年12月的时候就借着感恩节的邮件，然后过了几天之后我又他回复我他很开心，然后一周之后吧，感恩节过完之后12月我就说了一句然后也祝他圣诞快乐，然后我说我想申请学校，然后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封推荐信，然后我已经帮你起草好了一个版本，然后你看一下这个版本你想修改什么都可以，然后他就很开心，他就帮我修改了一下里面的用词然后他就直接签了个字。
哎，这里可能有一些就是不是很熟悉 Watson 这个项目的，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跟 Zack 也是在这个项目上认识的。那之前我来找你录播客的时候 Lalas 也说，其实你在决定要去北欧那边留学之前，包括选了现在这个专业吧，可能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前面我没有聊到，就是你去美国的那个 Watson 线下的这个项目去学习过一段时间，也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接触到人机交互相关的或者说 AI 相关的一些东西是吗？甚至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做了一些小的项目。
当时对科技一直感兴趣，然后当时不是在做 AI 那个时候还不是很火，当时最火的其实是 VR AR 相关的，就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然后我做的项目其实当时就在做一个自己的独立开发的 VR 的游戏，然后它是教育导向的，然后也是 Eric 帮我，就是会有 mentorship 嘛，当时我们在线下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他约我一起去吃早餐，然后同时给我给了一个挑战，就是希望我可以在就是 Watson 的那个 summit 上，当时还剩14天吧，希望我可以用最后的14天能够在 Watson 的这个 summit 上做出一个这个小的 demo， 然后能有机会上那个 summit 展示给大家。然后我就给自己设了一个计划，就感觉这是一个挑战，然后给自己设了一个计划，然后就去做了。然后我之前也没有什么 coding 的经验，就是 YouTube 看视频看教程，然后自己摸索一点一点的，然后就做出来了一个，最后就在那个 summit 上面给大家展示了。所以我觉得他给我下的一些挑战啊，就是还挺帮助到我的，然后也让自己看到好像这个潜力都是可以被挖掘的。
我不知道你会觉得你在申请留学这一块是本身底子还不错的吗？就是在这些申请者里面去看的话，因为其实像我上一期录完这个留学的播客之后吧，我会听到有一些就是可能也是在这个阶段很想申请的人，他会觉得嘉宾申请成功是因为自己本身的经历底子还不错，要么是比如说他之前语言成绩还不错，英语还不错，有一些底子，要么就是可能在之前有过一些留学的经验，或者说之前的工作经历就很不错。我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去定位自己的话，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起跑线吧，在申请北欧硕士这一块。
虽然我觉得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如果是申请去留学的这个角度来说，非常客观的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是有一些优势的。然后它这个优势来源一部分是语言成绩，然后其实我只是需要熟悉一下那个考试的结构，它考什么，然后其实能力上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能够过的，我只是想给自己拔高一点，提高一些要求。我当时给自己设的目标是 8.5 分，虽然我最后没有考上，但是 7.5 分也过了。然后就是经济上的，然后很多人可能读书是需要父母来去资助的，那其实经济上有挺多压力的。然后我因为工作一段时间有一些积蓄，那我自己完全可以把这部分 cover 掉，然后所以我没什么压力。然后就是工作上，工作经历，大部分申请的是没有什么工作经历，好的工作经历吧，我觉得。然后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字节跳动，就是这个公司啊，然后包括在做的事情啊，也是现在就是大家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成绩的。然后所以这三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一些优势，就是大家会有的那些疑问和顾虑我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人一出生他去找第一份或者说去留学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那我在申请 Watson 的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任何的背景。我当时是一个在西安上本科大三大四的一个学生，没有任何的实习经历，没有任何的学习成绩也很差在当时那个专业下学习成绩非常的差，拥有的可能就是语言还能过关，还能跟他们对话，所以我就申请了。然后他只有两个项目，但是我觉得那两个项目我能拿到机会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样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知道那个机会又是因为就是之前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认识一些同学，然后参加就是很积极的参加各种各样的 workshop， 然后认识了一些在中国的这些美国人，或者说在做教育的这些美国人，然后他们就觉得把这个机会给我。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从这个零起点开始的，然后可能你需要做的更多的是积极的去争取，或者说去参与，去了解到更多你可以得到的信息。然后这个工作可能你向外认识了100个人，可能其中只有一个他是可以真正帮助到你的，或者说在未来能够帮助到你的，那即便这个概率很低，这件事情也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回顾自己过去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每一次有一些改变或者说机会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出现。可能他只是 很顺手的一句话，然后一个支持，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一个邮件，那啊、后面自己就是怎样的生活工作在哪里，在这个做怎么样的事情全部都改变了。
嗯，哎，那你觉得你就是一路走来你经历的这些事情，还有你一些人生关键节点的一些转折，你觉得是随机性的作用更大一些，还是你自己的规划性的作用会更大一些呢？
嗯，我只能规划我能看得到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规划到我看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规划我做的不一样呢，就是我会规划让我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就是规划这些东西，就不仅仅只是我朝到这个方向我一定要学学学然后往前冲冲冲这种感觉，而是我希望能够参与一些活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能够帮我打开更多的机会，就即便这件事情是花钱的，然后短期来说没有什么，没有带来什么价值，但是它会让我看到外面的世界，让我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认识更多的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当时那个阶段就是很有价值的，需要做的。所以这种随机性，就是我规划了自己，让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随机性吧，我觉得会这样说。
是的，我觉得好像在短人生的短线上来说，我们是可以去规划自己肉眼可见的，比如说三个月内，或者甚至是半年内、一年内的一些事情。但是好像长线来说，我觉得人生是有很多未知的选择和随机性，就是你可能就在某个阶段遇上了一些好的时代背景，或者说好的一些外部的社会的一些红利，或者说你偶然听到了一个朋友跟你透露的一个信息，然后这个信息正好被你抓住了。好像更多的时候大长远来看是被这些随机性在推动着往前走的。对，嗯。前面聊了很多你留学之前以及申请阶段的很多事情，前面你一直在说其实你在申请的时候你很明确你要去北欧，那接下来可以想聊一下你在那边北欧真正的去了那边生活了半年的时间之后的一些感受吧。它符合你当时去之前的一些期待吗？就是有没有那种落差大的地方，或者说
滤镜破碎
啊？真的吗？来，可以说分享一下。
应该那个准确的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滤镜破碎。就是你不管去哪里啊，我觉得你在大家在社交媒体，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名字啊，就是小红书，大家在上看到的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图片、视频呈现出来的一面，是那些博主想要让你看到的一面。
嗯。
然后或许是那个博主为了呈现这个视频来获得更多流量，他演出来的那一幕。所以真正的生活，平时的生活的话，我觉得如果跟国内相比的话是没什么两样。然后我觉得我之前对于北欧的滤镜是，我想到的词，森林，
嗯，
安静，然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非常的自由，对，没人那种社会上给你强加给你的这些压力。轻松啊，这种的感觉。然后但是我来了之后，我觉得怎么样的生活其实是你自己选择来定的，就是并不是说你来了这边之后你就马上拥有了这些，它需要你自己去争取或你自己去选择。你在这边同样可以下班之后，我看也有很多人是比较晚下班的，可能他上班时间比较晚，然后下班时间比较晚，但是他是比较 flexible 的，然后他可以选择在工作之外做自己自己愿意的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这边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竞争，因为你即便你工作再久，就是对他们法律上也不允许嘛，但是你工作再久对于你收入上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就是你是一个在马路上修那个路灯的人，和你坐在办公室里做工作的人，他们的收入基本上差不多，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卷，然后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这个是一个挺好的环境。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社它是根据这边文化啊法律的这些规定来去定的嘛。所以我来了这边之后，我是觉得环境可能可以影响到一些，但不会起到决定性的因素，是你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者你变成什么样的人，你也并不会因为你来到了这个地方就得到这边所有的一切。那这是我的、我目前的感受。不喜欢的地方，当刚才之前好像说了一些嘛，就是这边如果你是真的从国内一二线城市来的话，你就会觉得这边非常的不方便，然后网购啊真是太慢了，然后外卖啊，外卖员是骑着自行车给你送过来的，你知道吗？你点一个外卖，他骑着自行车，或者有时候下大雪了，他说那我坐那个地铁过去，地铁过来给你送，然后他送的这个单子非常的近，然后他每次那个车后面那个箱子里面就这一单，专门骑自行车过来给你送。然后时间也会比较久，外卖有时候你可能等一个小时或更多，就是它的便利性的话跟国内比是没有办法比的，然后它的那个基础的交通这些费用，然后包括你要点外卖的这些运费啊，然后你去坐地铁都是非常贵的，打车都是非常贵的，所以就是生活上的话我觉得费用还好，就是可能有时候有一些菜比较贵啊。当然我说一个标准啊，就是斯德哥尔摩在欧洲来看，它的生活的成本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去巴黎的话，巴黎的生活成本其实都没有斯德哥尔摩要高。这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从我进超市里看到的这些价格，住房租房的价格，生活就是这些成本的价格，我觉得巴黎都没有斯德哥尔摩贵。
我觉得好多人好像去之前都对北欧多少都会有一些滤镜，像童话世界一样，那种很安静的空间啊，下雪啊之类的，还有就是极光啊之类的。对，但是确实欧洲大家说的吐槽最多的点也是他们的不便利性，可能国内还是太便利了。那除了这个方面，除了这些方面的话，气候这一块，因为北欧那边它是特别是冬天嘛，就是极夜的时间比较多，然后白天是比较短的，这一块会对你的状态产生影响吗？情绪或者说是一些整个工作的状态和学习的状态？
这个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很多人也问我这个，然后我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这个冬天已经过去了，就是现在已经三月了嘛，然后我们现在大概是早上，我在斯德哥尔摩，然后早上大概六点多应该天就蒙蒙亮了，然后到下午的五点以后吧天黑，所以基本上和大家的就是这个日照时间差不多了。但是最痛苦的时间是在从去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到今年的一直到二月中旬这段时间，日照时间非常的短，就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就是十二月底一月份的时候，就是早上九点半天亮，然后下午两点半天黑，这个时间就压缩的三四个小时日照，然后你能看到，而且那段天气也不太好，所以天也不亮，然后也没有太阳，也是冬天的这种阴天多云的状态。那段时间还是挺难受的。然后我能做的就是在天亮的时候尽可能的出去，你可以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怎么样都行。然后天黑的时候，那就去室内做一些。你可以去健身房啊，你可以去像我就去柔术馆，就和别人打架，然后其实也看不见外面的天，然后就是把这个时间让它推过去，然后对我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倒没有，然后唯一的感觉应该就是你会感觉身体每天重重的累累的，因为日照时间太短了。
那你毕业之后就是有什么接下去的打算吗？ 因为有些人我知道他其实去欧洲留学，他会带着在那边找工作呀，甚至有的人想直接就留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些想法的。
对，我觉得其实也看个人的规划吧。然后我来之前的话，我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愿意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工作啊、学习，或者是我选择回国，或者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然后但是来了这边之后，我觉得是我是没有计划在这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没有在这边计划要去找工作的。然后并且我也现在来说的话，不想再持续的留在学术圈，就是再去读博。然后我觉得那个圈子也是不是特别适合，不是我感兴趣的。然后我现在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其实就是还是自己一直坚持在做的事情，然后内容创作，然后以及科技相关的，然后和 AI 相关的创业。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不管我们之后毕业了之后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想的就是持续做下去，然后毕业之后那我们就看可以根据情况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继续去做，有可能美国，有可能新加坡，有可能中国，都不一定。因为和我现在一直在做创业的这个伙伴，他是个印度同学。
你指的创业是说你现在做的同时也在做创业项目吗？还是你现在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个项，就是学校为了学习而做的那个项目？
学校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它会有一些创业的课，然后但是我跟这个印度同学是我们一直在做自己的创业的项目，就是这个课程之外我们在做创业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们的交流就会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项目上，而不是学业本身考更高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就是相比以一张白纸上面给你多少万的投资和一张白纸上面告诉你从哪里哪里学校毕业了，我觉得前者那个投资这张纸会更有价值一些。
嗯，明白。所以其实现在的话你在那边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在做一些创业的事情，这个现在是你人生现阶段的两个就是占据你精力最多的部分是吗？
对对，是的。上学期课不是很多，所以还好，这学期是课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还要搞创业的这件事情，然后我的精力就最近其实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我的视频已经停更两个月了，没有时间做。然后我除了每天上课把作业啊这些东西做完，因为全部都是就是这种 group project， 然后你需要跟一个小组里面去讨论，然后它是一个持续的，然后每周上课还有各种 seminar， 然后提前你要阅读一些论文，十几页晦涩难懂的学术的论文，然后我读完之后觉得确实学术圈不太适合我，就是现在它对我是一种煎熬啊。然后呢，但是创业啊这些事情就你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动力和干劲的。
那我觉得其实你的这一趟留学的经历吧，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就是刚过去也半年的时间，我感觉好像是更多的是增加了一种更新的人生体验，然后可能换了一个环境让你去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下去做你接下来想做的一些项目。我不知道你自己现阶段感觉这个留学给你带去的你觉得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啊？因为将来肯定也会有人问你说你觉得这50万花的值不值之类的问题。
我现在回答就是不值。我之前去年的时候有做过一个视频就讲这个性价比，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不同的人来说它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去衡量呢？很多人可能花100多万比方再去美国很好的大学然后去学一个东西然后毕业，但是这个毕业了之后他只是想在简历里面加一个这个学校的名字，然后100万对于他和他家里来说可能就根本不足挂齿的东西，那他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有性价比啊。那如果你是就是也是自己攒钱你觉得想去读书的话，那我觉得不管怎样他的这样学费啊生活费这种开销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 然后你获取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确定的、能给予你安全感的东西，那你一定会觉得性价比不高啊。而且就是你现在即便来这边上学，不管是去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大学上学，你毕业之后都没有办法保证你能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对吧？各种各样的厂都在裁员，所以你说性价比，所以我觉得现就是站在2024这个角度来去看留学的性价比，我觉得不管你去哪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的性价比是不值的、那它对你人生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或者说这种经历。但是你要说性价比，站在2024年的角度来说的话，性价比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是我现在就是我在这边上学的感受。
那如果再重新回到2022年，你还会想要申请留学吗？
还是会吧。我对来留学的这个目标的话，我其实就是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出一些项目，就是带着创业的想法来的。然后如果不是创业的项目继续能做的话，那我可不可以把内容生产继续做好，把自己的自媒体运行好。现在来看的话，我的精力是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同时做的，所以我可能也需要有一些取舍跟判断。来这边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新的人生体验，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不同的国家，然后上完学了之后，就即便我可能没有做没有和朋友创业继续，然后或者说有一些成绩继续能做下去，那留学给带来的就是在不同的国家然后生活的一份经历，然后就是他给我更多的自由性。留学的结束之后，因为他你拿到了这边的可能毕业证书之后，你可以选择可能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待一段时间，或者是工作，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你的选择性会更多一些吧。我没有想过任何说留学来这边上课能够帮助我得到什么的，不太可能。因为学校里学的东西其实它是过时的，特别是 AI 这个领域啊，就是大家上面看到的，就是可能会被突然被前几天发布的 Sora 或者突然发布的某个大模型然后震惊一下，但是其实每天都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论文在发布，每天 AI 上面的进步都非常的快。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用之前的方式再去学习去阅读这些论文再去追的话，你是完全赶不上这个信息的变化跟信息的发展的，所以它是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去消化。所以这个东西我也在持续在想在探索。
对，所以其实昨天我还跟朋友在聊天说现在很多哪怕说就是很多人申请出国去留学吧，大家追求的好像已经不仅仅只是学历本身或者说是学知识本身，因为确实国外的很多大学大部分的 paper 还是要你自己去写的嘛，大多数的那些材料还是要你自己去看的，就是其实还是一个自学的性质会更大一点。不管去哪儿还是依靠你的自主主观能动性以及你学习能力，
大部分的东西还是要靠自己去投时间去学的。然后老师在课堂上给你讲的东西很有限，而且他的东西我觉得很多是过时的，而且如果你完全靠学术圈来给你进行新知识的输入的话，它和这个真的和这个实际应用差距非常的远。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啊，从工作之后来这边读书，我发现学术圈他们对新知识产生新知识，就他们所谓的 knowledge 产生，他们很投入，他们不管这个 knowledge 产生能用在哪里，但我觉得真正你推动社会发展，你是需要把这些产生出来的新知识用在某一个行业，去改变某一个行业的原有的模式，这样可能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觉得学术圈对我来说不是我之后规划内的这些选择。
也挺好的，我觉得就是更加知道了自己更喜欢哪条路，更擅长哪条路，更不喜就是哪些路自己是绝对不会再接触或再走的。留学之后的一些变化可能也会让很多人 很惊讶吧，就是留学之后的真实的一些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大家在互联网上多多少少也能看到在国外留学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声音基本上也是正反两派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真正出去的那个目的是什么，想获得什么，就是自己如果想得非常清楚了，只要是能满足你自己那一方面需求，我觉得都是一段很独特的人生经历啦。对，最后你有什么想对听我们本期节目可能他的也是30岁以上有这个想出国留学想法的这个普通人说的吗？因为大家其实都是普通人。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要给，我最后想说应该给一个建议跟参考吧。对，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如果是想来留学，特别是北欧吧，然后我觉得现阶段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想过一个安安稳稳的朝九晚五的，就是正常的下班然后也不卷的，就是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的这样的生活的话，那么北欧我觉得非常适合你，它尤其适合那些性别少数群体，然后你在这边会非常的舒服开心，因为没有太多的社会压力和这种，就是它的包容度会高很多，然后整个社会的平等性也会好很多，所以你在这边会更加的舒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是朝九晚五然后平平安安的生活，然后以性少数群体，那它非常适合你。然后如果你可能像我一样，现阶段还是对于自己的未来之后能变成怎样还是想闯一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北欧可能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后这是我来到这边之后 才发现的，因为我会发现北欧这边更优秀的群体他们选择了直接去美国去上学，好的教授也会选择美国的学校，因为研究的经费会更多，所以有一部分最优秀的人才是流失到美国去的。所以如果想做一番自己的事情的话，然后想要通过学校这个环境来找到更多你的，比方说这种小的公司啊，或者说创始人啊，好的朋友啊，那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地方还是英美这些学校，因为它的教育资源和你认识到的人确实会更好一些。然后这是我最后可以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谢谢 Zack 今天在逆行人生分享了自己去北欧留学这半年的时间非常真实的一些心得体会啊，可能大家也能听到一些跟我们往期节目不一样的一些反馈，就是你刚才说滤镜破了那个还是很直接的很真实。对，我觉得需要这样不同的声音啦，就是因为可能大家我觉得任何一种人生选择大家做在就是三十岁以后的年纪做出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很不容易。那如果只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别人在那边生活光鲜亮丽的一面而去做决定，可能对于自己真正去了那边之后发现落差很大，可能反而也会是产生一些更负面的一些结果和影响吧。对，所以在决定要出去之前多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是的，就是网上你看到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就是它想呈现的一部分，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森林安静，但是另外一面你也要知道，就是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会有不好的那一面，然后这些东西你是否可以承受。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出去之前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想清楚了就行动吧，得到过体验过就不后悔。我们今天的本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大家如果对我们这一期节目有哪一部分特别有感触，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目前在所有的泛播客类平台都可以通过搜索逆行人生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30+去留学这个节目后面还会有大概2-3期，接下来的几位嘉宾他们也是不同的年纪，也有35岁选择出国留学的，也有40岁选择出国留学的，不同的性别，来自不同的城市，包括不同的职业背景，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观察，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持续订阅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再谢谢 Zack，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拜拜。
拜拜。Just as you are.
Thank you.